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。上一讲呢，我们学习到了这个民数记16章的前半部分。
嗯。
那么在16章呢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呢，是用来惩罚以色列民中那些造反的恶人的。当时呢，在以色列的民中很有地位的250个首领呢，竟然联合起来要攻击摩西和亚伦。我们也知道呢，他们其实心里面呢是藐视上帝，所以呢，他们想篡权，想在这个民中呢成为这个有头有脸的最高的人物，因为他们看着摩西和亚伦好像是民族的首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看到摩西和亚伦呢非常的谦卑，是为百姓服务的。那么这些人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呢？如果您听了我们的广播上一次呢，您会记得上帝行了一个神迹。什么样的神迹呢？小燕跟大家讲一讲。
嗯，这个神迹呢，就是在民数记16章的第31节开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本身呢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在上一节里面看到这个摩西啊，就对他们苦口婆心的劝他们，也劝那些跟从这250个人作乱的人，告诉他们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。
嗯哼。
而且呢，我说这些事还有今天我要行的这些事呢，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思。
对呀、啊、
乃是
我不是报私仇的。
对
不对呀、啊、
乃是上帝借着我，上帝吩咐我去做什么事情的。那摩西就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说上帝做的这事情你们会看得出来不是从我出的。
嗯，
什么事儿呢？他已经说了这个地会开口吞下去，那究竟是不是吞下去了呢？我们看到31节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。
嗯，
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下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面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了，赶紧躲了哈。然后接着后面看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
嗯哼，
这250个人是在会幕那边献香，就是那250个头。那其他的那些百姓呢， 中间有两个不是利未人的，就大贪呐、啊、什么亚比兰呢、啊、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那边。那么百姓呢跑到帐篷那边去围观嘛，跟着去嘛，摩西去找他们，那百姓就跟着去，然后他们这个地震动裂开口，他们就躲开了，对不对？就把这个大贪亚比伦吞下去了。那么至于在会幕那边的那250个人呢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就他们向上帝献香，反而有火从上帝那里出来把他们烧灭了。
嗯哼，
那也就是上帝亲自让众人看到我拣选的是亚伦，因为献香的人当中也有亚伦。上帝说叫他们25个人跟亚伦一起献香炉。
嗯，
那证明上帝拣选的是亚伦，而不是这250个人。
对呀、啊，这就是神迹，用这个神迹呢显明上帝悦纳谁，还有不喜悦谁。
嗯，因为他们自己说的嘛，说全会众都是圣洁的嘛。
嗯，
为什么你们两个那么特别？那现在是。在摩西和亚伦给他们的回话当中就已经说了，上帝所做的事会让你们看到究竟上帝拣选谁，究竟谁是圣洁。
嗯哼，
那么结果这250个人就被烧灭了。
嗯，
那如果照我们说这事儿应该解决了，
对呀，
带头捣乱的人都没事了，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摩西亚伦趴在地上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不是跟上帝说吗？说啊，那谁犯罪就找谁嘛，那个你不要因为一个人犯罪就向全会众发怒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结果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带头的这些人不是都死了吗？
对呀，
那应该问题解决了。但是看接下来41节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他们矛头还是指向摩西亚伦，还是你们干的事儿，不是上帝干的事儿，这是你们干的事儿。而我们这些人，而死掉的那些人，他们是上帝的百姓，你们把上帝的百姓杀了。
我想有可能呢，比如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如果男丁都几十万，
嗯，
光那些能打仗的，那加上妇女孩子什么的，老弱病残的，估计呢那得上百万吧，说不定200万都有。那可能在当时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传来传去，人传人人传人，有的时候会不会走样了？有可能吧。
我想这事儿啊，明摆着这个地呀、啊、地震哦，你想它能裂开口子把人吞下去又合上，这多大的震动啊。再怎么走样，大家因为那250个也是各个支派的这些首领，那证明这些百姓也的确有这个糊涂人。然后看了他们心里边，如果知道那是耶和华上帝做的，就不会把矛头指向这个摩西亚伦。事实上呢，他们明明知道，因为这种事儿摩西不可能做出来，他也只是一个凡人而已。
关于这个地震呢，我觉得我们不好下断言，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。因为呢，圣经并没有描写有关地震动啊之类的，只是地裂开了，地裂、
嗯嗯、
所以我把这看成是上帝行的一个神迹。
嗯，
那不管怎么样呢，这样一个大的神迹，结果呢还是没有说服那些糊涂的群众，对不对啊？
那咱们来看啊，咱们回顾一下这前面呢，我们看到16章的第19节，当时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，就是当初可拉活着的时候，那个上帝让他们250个人献香吗？他就已经去把全会众人都招来了，你们来看啊，上帝所做的，上帝究竟是拣选谁？那现在这个事儿呢，百姓是知道的，那最后呢，百姓却又把这个事情，就是指向这个摩西亚伦。说是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好了，看看上帝有什么反应。42节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。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、嗯、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上帝又说这话，之前那一天已经说过了、
嗯，
他们求情，上帝现在又说这话，现在他们怎么做的呢？他们二人就匍匐于地。匍匐于地是干嘛呢？
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
嗯，我们先停一下。你看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们两个人又是在为百姓代求。
对呀，
一个匍匐我们看出来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香。我们以前讲过了，这个香呢，实际上呢，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的，就是指的这个祷告。
对，
圣香炉在这个至圣所里面，代表着它预表着，也是一个表号，表示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的罪能蒙上帝赦免而祷告祈求，为我们说情，可以这么说。那这个祭司每一次献祭，这个香炉的香表示祈求代祷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摩西跟亚伦说，你拿着香炉装上香到会众那里去，本身实际上这有一个表号的意思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作恶，把压力给他们啊，我们说的好听是压力给他们，说的难听就攻击他们，他们还在为那些仍然为那些怨恨他们的人祷告代求。而且我们看看这老人家啊，这个亚伦这老人家怎么做的。47节，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跑到会中，
说明他心里很焦急
啊，心急如焚呐、啊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这老人家很大年纪了，好了，他说，但是呢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这加香为百姓赎罪，这是一个祷告，祈求上帝赦免，祈求上帝放他们一马。
嗯，
看看后面这个字。48节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耶稣基督也是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为我们向上帝代求。
嗯哼，很好。我们看到呢，摩西他不愧是先知，他在祷告匍匐在地的时候，他得到了启示，上帝愤怒要降在百姓当中了，所以他就指示亚伦呢，赶快去行。那么这个圣经记载说，当时遭瘟疫死的有多少人呢？第49节后半节，
14700人，
很多人呢。
这除了可拉那个事儿被这个地吞了，还有被这个烧掉的，还有这么多人死。
嗯，
多令人痛心呢。
但是另一个事实呢，让我们看出真的是神迹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哇，这一趟很短呢。你说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
所以短短的时间死了这么多人，这是上帝呢对那些顽梗不化的百姓的一种愤怒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上帝他是有慈爱有公义的。我们不要老是说上帝是恩慈的怜悯的，却忽视了上帝有公义的一面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而且呢，上帝之公义我们也不会。不要想着哇，上帝这么忍心啊，一下瘟疫就把这些人都灭了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上帝没有告诉摩西，他让他的这个哥哥亚伦带着这个香炉盛上香去百姓中间，站在死人活人之间去祷告祈求为他们赎罪的话，如果没有这条路为他们开的话，他这瘟疫还有停的时候吗？
嗯，
就没有。上帝已经把这个制止瘟疫的方法给他们了。
嗯哼。
而摩西，如果摩西不肯用，这些人也完了。
嗯，
对吧？但是摩西就是合上帝心意的。
嗯哼。
他就是上帝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，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为百姓代求赎罪。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啊，实际上呢，在前面上帝老早就已经说了，说这些背离上帝的这些人呢要遭瘟疫， 那当初这个十二探子回来的时候，上帝就跟摩西说，说啊，我要把他们用这个瘟疫灭了，那个让你的后裔为大。那摩西祷告祈求，结果呢，遭瘟疫死的就只是那个十个不肯进迦南，报恶信，蛊惑百姓，这个蛊惑百姓背叛上帝的那十个探子，
嗯哼，
遭瘟疫死了。那现在呢，又是这些背叛上帝，这些百姓遭瘟疫死了。
嗯，好，接下来第十七章很短的一章呢，又是一个神迹，上帝呢要树立亚伦他作为大祭司的权威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，因为这百姓啊，攻击的矛头总是指向摩西和亚伦，那上帝呢就要准备有进一步的行动来使百姓的这个怨言止住。奈德，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。
好了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，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。这些杖呢，首先要讲声就是一种权柄的象征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那并不是随便的一根拐杖，
嗯，
而是呢一种象征，一种权力。
这是权杖。
对了，好，第四节，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耳中。
嗯，这里面的这个十二个支派是没有把这个利未支派分出去的，十二个支派是最原始的这个十二个儿子，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这个十二个支派，就是为了让百姓弄清楚上帝所拣选的究竟是哪个支派，上帝是不是选了这个利未支派做专门侍奉上帝的人。
嗯，那么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来看看啊，中间摩西啊还有这些首领按照上帝的要求就这样行了。第八节，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一根木头做的帐
都死了嘛，那根木头应该没生命了，
没可能的嘛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
结果呢，不说开花发芽啊，不说发芽开花，
还结果嘞，
还结了果子。
其实所以说呢，在这里面上帝就向人显示呢，赐生命的主，他是赐生命的主。
对呀，
这一根棍子嘛，这一根杏木棍子，这一点生命都没有了嘛。
所以耶稣基督
哎
斥责法利赛人说，我的这些百姓要是不喊赞美上帝的话，连石头都会讲。
对啊，上帝如果想让石头讲话，石头就能讲话，就能有生命，这生命不是上帝赐的吗？
完全有可能。好了，第九节，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百人，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是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
嗯，你看看这句话，我觉得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，特别大家留意一下吧。他这上面说呢，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上帝止息怨言还是为了他们的好处，免得他们死。
而且他们的一切怨言最终的攻击对象就是上帝，因为是上帝设立的制度，他们对制度不满就是对上帝不满，对不对啊？
而上帝设立的制度并不是说上帝独裁，我设制度你就非得听。上帝设立的这制度是一个至爱的制度。
嗯，
它是这个至公义至爱的制度，它的确这个制度都是为我们益处好，就是为我们的益处着想而设立的这个制度。如果我们不服从这个制度，我们这个咎由自取啊，最后的那个结果是自然而然会带来灭亡的。
嗯，
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自然，上帝设立的这样的规则，让我们跟着这个自然的和谐的生活。我们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，我们非得就反对这个制度，反对这个规律的话，那最终不是自己得到恶果吗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知识大家都有，对吧？
嗯，那这以色列人呢，对摩西说：“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。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，是必死的。我们都要死亡吗？”你看看，他们真的被这个神迹给震慑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说那帐放在会幕里面，放在上帝的约柜前，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
而且明摆着就是上帝拣选了利未支派，同时又拣选了亚伦做祭司。那么这些人看到了，这就是出于上帝的事情。
嗯，所以他们真的怕了，不敢。哎呀，我不敢去那会幕那里，不要靠近那什么的。其实这也是大不必要的，根本没有必要。上帝是仁慈爱你的，你尊重上帝，听上帝的话就有福气。为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不行了，我们要完蛋了什么的，简直就是没有道理。
对呀，所以你看看哈，他们在这个时候，他们醒悟到了自己要完蛋了。为什么呢？之前上帝过红海，哇，海分开，地震，哇，还有这个西乃山着火。上帝这个在这个雷声中当中向百姓颁布这个诫命，他们都没有说好像说哇这怕成这样，现在出现这个事情，他们都已经把过去的神迹都忘了，没有当一回事了。但是现在什么事情又震慑了他们呢？好像我们觉得是一个静态的，只是一根杖开花结果结了杏子，好像静态的，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儿。
嗯，
但是我看百姓这么害怕，他看到一个生命的奇迹。你可能有一些行法术的，可能干出什么事儿来，但是呢，赐生命，人做不到。
嗯哼，
生命的主，只有上帝可以做到赐生命、
嗯。
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百姓怕死了，说我们不能挨近耶和华的这个帐幕了。本来以前，上帝说百姓到这个会幕这边来，听上帝的教训，他们还来呢，这时候不敢来了。那么上帝呢，这时候呢再次向这个亚伦重申，你们这个利未人，你作为这个祭司，有些是什么事情是你们必须做的。
对呀、啊、这个就主要记录在这个民数记的十八章了。第十八章一到七节，如果大家读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上帝重申利未的子孙，亚伦的子孙呢要来做这个祭司，那么外面的人呢是不可以来靠近的。等于这段话呢就是给以色列百姓讲得清楚了。我再讲一遍，祭司的职分呢是由利未人来做的。
嗯，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是由利未人里面的亚伦的子孙来做的，而其他的利未人呢，我们看第四节，这上面讲，他们要与你联合，也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的事。嗯，
所以也是有份的。
对，
但是呢，不是担当那个大祭司。
对，所有这个侍奉上帝跟会幕有关的一切的事情呢，都是要由这个利未人来做的。
那么利未人他们为上帝来做圣工，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吗？
有啊。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第七节的后半句，这上面说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，当作赏赐侍奉我。这个是对亚伦的子孙说的。这个祭司的职任是上帝所给的赏赐。
所以为上帝做圣工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觉到有赏赐。因为英文呢这个词就是 rewarding， 哇、
嗯，
我做这个工呢本身就是一种报酬
福气啊、嗯。那么看看呢，那针对先是说这个祭司他们在这个百姓当中，他们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了，对不对、
嗯、
那么他们有什么呢？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呢，就是所有那些祭物里面，凡是没有被烧的都是属于这个祭司这个亚伦子孙的。
嗯，
那你可能想着，哎，那些祭物都是食物啊，这个吃的呀，那这东西不能长久保存呢、啊、 那我没有衣服穿，没有东西用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呢，这个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就说，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你，就是百姓献给上帝，永远献给上帝的这些东西呢，是归你们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这个什么油啊、酒啊、五谷啊，所有这个出产的里面出熟之物，也是属于祭司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个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百姓当中呢投生的，还有所有的牲畜，这些活物当中投生的是应该归于上帝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上帝就说了，那人呢归于上帝，那么要把人呢赎出来，还有那些不洁净的那些牲畜也是要赎出来。那么这些赎出来是拿什么赎出来呢？就是用银子，要按圣所的瓶来兑换这个银子来归他们。那么至于牲畜当中呢，这些洁净的牲畜，牛啊、绵羊啊、山羊啊，这些我们知道这是要作为这个祭物的。那么我们留意在二十节，也就是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那是耶和华上帝，就是这些祭司们的产业，是他们的份。
只要你侍奉上帝呢，你就有保障。那么第二十一节呢，就讲到了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
这利未人和这个祭司都有保障了。
对呀、
那么
当然呢，也不要往往把这个亚伦子孙跟利未人分得太清了，本来就是利未的，对不对、
对。而对这个利未人当中，他们所得的这个十分之一呢，他们也要再取十分之一出来，
也要是奉还给上帝的。
对。
那总之呢，对我们现在的教友基督徒来说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呢，都应该有十分之一归还给上帝做圣工，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呢到此就结束了。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，我们欢迎您写信来。来信呢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。
好了，艾德和小燕呢，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呢赐福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。
再会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